瓦多与台湾断交，转而投向中国怀抱，白宫发出强硬声明，反对中国破坏两岸稳定。美中贸易战正酣，新一轮谈判卡关，川普与习近平叫价，台湾是否成为筹码？谈论海峡大事，锁定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今天是8月26号，请代表美国之音向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问好。台湾总统蔡英文才刚出访拉丁美洲，一回到台湾就传出了萨尔瓦多断交的消息，这是蔡英文上任两年多来第五个和台湾断交转而与中国建交的国家，而且还是在美国的后院哦。那么这一连串的骨牌倒下，可能会引发怎样的连锁效应？稍后我们来听听专家怎么说。而在另一方面，美中贸易战新轮谈判结束，双方似乎没有任何的进展，这场贸易战是否已经变成川普和习近平之间的一场持久战？拖下去究竟对谁更为不利？美中对局博弈是否会牺牲台湾的利益？海峡论坛今晚邀请两位来宾为您进行深入的分析。那么今晚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你好。
东宁你好，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和东宁联合主持今晚的海峡论坛节目。那么首先就由我来介绍今晚在台北演播室为大家请到的嘉宾。那么今晚呢，我们请到的是台湾智库的咨询委员董立文董老师，董教授到我们节目当中。董教授您好。
两位主持人还有邓老师还有各位听众大家好，
感谢董立文教授再次来到我们海峡论坛节目当中。继续请东宁为我们介绍在华府参与节目的来宾。
好的，感谢博弈，欢迎董立文教授来到海峡论坛。而在美国之音位于华盛顿的演播室，今晚我们也很高兴的为您邀请到政治大学外交学系的教授，同时也是国际研究英语硕士学位的学程主任邓中坚教授做客我们海峡论坛的节目现场。邓中坚教授欢迎您。
您好，这个各位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大家好，博弈好，立文好。
好的，那么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可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加入我们稍后的讨论。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观众请拨00-801-148-940。另外海峡论坛也在脸书和 YouTube 上进行直播，直播的网址是 facebook.com/voachina 以及 youtube.com/voachina。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脸书还有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向两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对于萨尔瓦多外交转向以及美中贸易战的看法，我们都会尽量的将网友们的意见也纳入我们的节目讨论当中。好的，针对萨尔瓦多和台湾断交，白宫是在23号的深夜罕见的发出了一份强硬的声明。那么声明中指出，萨尔瓦多政府宣布终止和台北数十年的外交关系，转而与北京建交。萨尔瓦多的执政党领导人在还有几个月就要离职之际，以不透明的方式做出了这样的决定，而这项决定将对国家今后数十年产生影响，不仅影响到萨尔瓦多，而且是影响到整个美洲地区的经济健康和安全。美国严重关切萨尔瓦多政府因和中国干涉西半球国家事务，将重新评估美国和萨尔瓦多的关系。那么一些国家为了吸引中国的投资而与中国建立或扩大关系，从长远来看可能会失望。这份声明还指出，世界各国政府开始认识到中国提供经济上的好处是为了增加其他国家对中国的依赖，加强中国的地位，而不是建立伙伴关系。美国将持续反对中国在两岸关系上制造不稳定以及干预西半球的政治事务。那么除了白宫的声明之外呢，我们也看到联邦参议员卢比奥也在他的推特上发文批评萨尔瓦多和台湾断交转而承认中国，他认为是一个错误的严重的错误。那么卢比奥表示将重新检讨美国与萨尔瓦多的关系。卢比奥也提出了质疑，他说萨尔瓦多目前在亲马杜罗、亲奥尔特加还有亲中国的左派政府的执政下，处处和美国作对。他质疑说为什么美国还要继续提供他们外交援助呢？他还说将从现在开始国会要考虑结束对萨尔瓦多的外交援助。那么另外我们也看到这个美国联邦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的主席贾德纳也准备提出法案哦，说要限制台湾仅存的友邦倒下中国。贾德纳说他要推动一项所谓的2018台北法，当相关的国家做出不利于台湾的决定， 那么该法案就将授权国务院采取行动，降低美国与该国家的关系，或是改变美国对该国的援助，像是军事援助等等。那么贾德纳议员也认为，美国必须要有策略，让全球各政府支持台湾的外交地位，或是建立非正式关系来应对中国式的霸凌。那么我想先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邓中坚教授，刚才我们提到很多，包括了美国白宫的声明还有议员讲这么多，是因为这一次虽然说是台湾蔡英文总统上任来第五个断交的国家，但是这一次白宫美国的反应是比较不一样的，想请你先给我们解读一下，你怎么看白宫这一次的反应呢？
我想这个白宫反应是当然的啊，因为第一个这个美国真正的后院事实上是中美洲加勒比海地区，那么最近以来也是连续的从巴拿马、多米尼加到这个现在的萨尔瓦多都有很大的影响，因为萨尔瓦多本来就是中美洲的这个成员，其他的还是比较遥远的成员，
是，
所以这一点上来当然是美国没有办法去接受这样的事实。而过去呢，中国大陆尽量避免进入到这个区域来，现在已经深入到萨尔瓦多了，那么当时引起美国的这个关注。但另外一个我想要特别提醒的就是说，你刚刚提到这几位都是属于美国保守派的啊
议员，
不管是议员也好，这个人事也好，
是，
所以这些是代表了美国的一种声音。当我也不否认今天不论是自由派保守派对中国都有意见，但是对处理的方式就战略上的选择是不一样的，因此我们必须要非常的小心啊，因为这个不要想说因为这么多人讲这些话，哎，我们突然就建立欣喜，觉得说哎台湾就是可以保障了。这个你从这三个国家一而再再而三的出现，你怎么去解释？第一次发生巴拿马我可以解释说不注意，第二次多米克好也可以解释，到第三次萨尔瓦多已经深入到这么接近美国边界的区域了，因为多米尼加它基本上是在加勒比海，
对，
所以这个就是让我们要质疑说究竟美国是真心呢还是假意，我们要小心。
我好像看到台湾的媒体说，台湾的前总统马英九说美国的这个声明，他认为他个人认为只是说说而已。你怎么看台湾各界对于这次美方比较不一样的反应呢？
我想基本上还是一个策略的选择，就是你选择什么样的策略。今天两岸之间的关系是错综复杂的，比如说我们同文同种啊，我们历史地理这个血脉相连啊，两岸之间来往当然很密切，大陆也喜欢到台湾来参观访问啊，旅游啊啊，所以这个是很密切的一件事情。我们就是说撇开这个不谈，我们看我们的经贸关系，比如说我们的跟大陆的这个之间的贸，台湾跟大陆之间的贸易，我们是享受了很大量的这个粗糙的，用这个粗糙来弥补我们对日本的入超的，所以粗糙我看到是1108亿美元上一年啊，那我们对大陆出口占我们出口的40%，那这么亲密的这个贸易关系，如果说我们从国际战略上的考虑来讲，你要怎么去选择？我只想最后讲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今天美国跟土耳其之间的一个竞争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很多人预测，我想大家都知道。那台湾跟大陆之间的竞争，你要做什么样的战略选择？我想这是在蔡英政府本身嘛。
好的，感谢邓中坚教授，也请教在台北的董立文教授。我们看到这一次萨尔瓦多断交的消息是在蔡英文总统出访拉丁美洲之后随即就传出这样一个消息哦。那么当然也是跟刚刚提到这两岸关系是息息相关的。那我们就看到国台办的主任刘捷一就说接下来还会有国家做出正确的决定，这是刘捷一的说法。那您怎么评估台湾目前的一个外交处境呢？下一个断交的国家可能会在哪个地区您认为？
好的，谢谢。我觉得下一个对台湾的邦交国会是谁，或是说更进一步的说，台湾会不会面临到这个骨牌效应雪崩式的断交？我觉得这个问题不是我们台湾要回答的，因为这取决于北京这个要中共他自己去决定，中共自己看着办。对我们台湾来说，我们要回答的问题是面对这个中共的外交打压，我们要不要屈服，我们要不要妥协的问题，是这个根本的问题。那其实我不客气的说，即便这个台湾的邦交国都被挖走了，都变成零邦交国，我们的底线，台湾的底线是只要台湾不要被中国统一，只要台湾不要被中国统治，对我来说我觉得 it's okay, I'm fine。那当然 民进党政府呢，其实他不会放弃任何一个邦交国。我们现在讨论的是说，当中共失去理性，把这个所有的邦交国都挖走以后，我们剩下来了，在零邦交国的这个状况之下，我们应该如何生存？从这里来说的话，我也不会鸵鸟。所以说，第一点啊，我们都知道这个传统的这个外交承认啊，是国家主权的一个必要条件之一，这个是传统古老的这个国际法的观念了。现在全球化的时代，主权的这个主权的这种性质，它已经弱化了。其实呢，在非邦交国的状态之下，即便没有邦交国，还可以发展很多实质的这个关系，甚至包括军事关系、安全关系，这个是过去的国际法学者所无法想象的。那第二个就是说，在如果台湾没有邦交国的话，以后在正式的国际组织里面就没有人帮台湾发声了，这个发音了，提案啊等等了。其实这一点蔡英文政府也已经突破了哈，就你可以看今年的世界卫生大会，其实呢，台湾的非邦交国包括美国、日本、欧洲呢，其实是在世界卫生大会组织里面在帮台湾讲话的。所以以后这就是我们的努力的方向，就是说在正式的国际组织里面，我们必须去动员我们的非邦交的友好国家来帮我们提案，来帮我们发声。也有人说以后没有邦交国了，我们元首无法出访。针对这一点那我必须强调，你看看那个达赖喇嘛的例子，达赖喇嘛他是个流亡政，可是达赖喇嘛三不五时的会跟美国的领导人、欧洲各国的领导人见面，这个也是我们台湾以后要去努力的。那最重要的就是说，我们台湾独立生存跟发展的关键因素，并不是我们的邦交国，反而是我们的非邦交国。所以说，无论是非邦交国的层面、非政府组织的层面，还有未来各国的社会跟社会、人民跟人民的关系的这种强化，是未来台湾所要努力的方向。当然我也有听过说这个有人说这个台湾的邦交国呢一直被挖走，那么对于台湾的国格、台湾的尊严是损害的。那这个逻辑是错误的。如果这个逻辑是正确的，那么在四十年前，在三四十年前，台湾中华民国本来有100多个邦交国，后来那个时候有断交潮，100多个这个国家跟我们台湾断交，跟中华民国断交。那个时候台湾的尊严就已经扫地了，那个时候台湾的国格就已经损害到无法附加了。所以可是这个逻辑是错误的。我们可以看到三四十年来台湾还是继续在成长跟茁壮。所以对这个邦交国的迷失呢，我觉得刚好也要趁这个机会我们重新来检讨这个传统的观念，提出新的观念，提出新的做法。谢谢。
好的，感谢董立文教授。邓中坚要不要回应一下我们再来谈拉美的问题？
因为我觉得说今天我们常常错误的把我们认为说中国大陆它的唯一的目标、最重要的目标是对准台湾。我想事实上不然的。我再回到刚刚的主题，为什么美国这样子的愤怒？因为这是他的后院，所以过去中国大陆不会深入到这个核心的后院去的。他现在伸进去了，就表示说我对你美国表示我的意见了。所以他在全球大战略的布局来讲，是要跟美国的，是要跟西方世界的，合则合，不合我也要显示我的力量。所以我们要必须要考虑到，今天我们对外的策略里面啊，不是只是说去想说他是对我们的，当他对全球布局完了，那台湾的状况如果没有邦交国，跟香港是差不多的。所以这是我觉得说我们要去思考的一些问题，而不是说一直想说是针对我们的，那我们怎么去应对那个不针对我们的？
是
终究那两个，美国是最大经济体，美国中国是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有12兆 GDP，我们才有5700亿，是它的1/20左右，所以这一点上这个大小悬殊的差异，我们是不是要想到一些另外的战略的考量呢？这才是我觉得我们很关要的地方在这里。
是，刚刚郑中教授就提到，这一次美国的反应之所以强烈，是因为这个萨尔瓦多在这个美国的后院已经是这个台湾蔡英文总统上来第三个断交的拉美国家，包括前面的巴拿马还有多米尼加。
你看看那个萨尔瓦多的地方，它旁边瓜地马拉， 洪都拉斯、尼加拉瓜是不是他们中美洲核心地带？
是，所以我们这个美国之音的拉丁语组的记者也特别采访了这个萨尔瓦多的这个副外长啊，伊弗林马洛金啊，问他说究竟为什么萨尔瓦多要跟这个台湾断交，转而与中国建交？那个马洛金副外长他的说法是说，想要有更宽广的机会，让他们的国家能够向前迈进的一个可能性哦。他是这么回答说，为什么要跟台湾断交，转而和中国建交？另外，马洛金也特别回答说，这个针对白宫他强硬的声明说，这个萨尔瓦多和台湾断交啊，他们可能会有接下来强硬的一个作为，重新检视美国跟萨尔瓦多的关系啊。那么马洛金副外长他也回应了白宫的这份声明，下面我们就来听看萨尔瓦多副外长他的说法。
40年前，美国也采取了这个行动，他们现在跟中国大陆有很坚强的外交关系，所以我们某个程度上无法了解美国现在采取这样的立场，因为美国自己跟中国也有关系，这个决定并不会影响到我们与美国之间的关系与承诺。
好的，那么邓中坚教授，他刚才我们听到这个萨尔瓦多副外长就说，这个40年前美国自己就跟这个中华民国断交。那刚才这个董立文教授也特别提到，40年前的一连串的断交潮，是因为从美国开始和中华民国断交之后，才有一连串这么多的国家纷纷和中华民国断交。不晓得你怎么看萨尔瓦多副外长他这个回应白宫的一个说法？另外，刚才你也提到这个拉丁美洲地区哦，这个整个美中之间两国势力的消长，是不是也跟川普总统他现在这个移民政策，还有中国的一带一路有关呢？
那是当然的。我们只要想了一个叫做美国第一，我不愿意用优先这个字，因为第一只有第一了。所以第一，如果就我们这个国际关系学的理论来讲，它就是现实主义，非常强烈强调权力的。或者如果从经济来讲，它就是重商主义，唯我独尊。所以这个是我觉得说我们必须要了解的。那这一点拉丁美洲看得很清楚，这不是我讲的，我访问了美国的拉丁美洲专家，他们也同意拉丁美洲国家事实上是非常的欣赏还支持中国的，所以这个是我们必须要了解的一个现实状况是如此。
好的，我们线上有一位桃园的郑先生，我们先来听一看桃园的郑先生怎么说。我们很久没有这个台湾的听众，所以赶快来接郑先生您的电话。桃园的郑先生您好，请讲。
我认为是要未雨绸缪啦，因为像刚刚台北的教授表示说我们可以像过那个西藏的政府那流亡政府这样，但我觉得我们目前还不用假设说西藏政府就是我是说我们不需要假设说西藏就等于是中华民国，因为哦，你非邦交关系在国际政治的现实底下，如果完全都没有邦交国的话，国际法人的地位不在，那温水煮青蛙，等到时候真的零邦交国的时候还能够这么乐观吗？简单来说啊，当你自己都不发出声音的时候，就不会有人再帮你发出声音了。在国际政治现实底下，大国不甩零邦交国，请问中华民国在哪里？当然我也要说，美国和中华民国在之前断交，但是现在又有什么立场要求中南美洲的国家和台湾建交呢？谢谢。
好的，感谢桃园的郑先生。那我就想请台北的董立文教授，要不要回应一下刚才我们桃园郑先生的一些讲法哦？还有前面我们也提到很多美国政府现在从白宫到国会议员啊，现在都连忙协助台湾维持和拉美各国的邦交和其他国家的邦交，甚至还有议员说要立法来这个阻止这些国家的转向。但是刚才这位桃园郑先生也提到了，美国自己就是40年前和中华民国先断交的。那您怎么看像这样子一些说法呢？请董立文教授回应一下。
好的，谢谢啊。我刚才其实已经强调过了，就是民进党政府不会放弃任何一个邦交国啊，但是基于万一这个中共失去理性，这是谁也无法保证的事情，他把台湾的邦交国通全部挖走的话，那时候台湾该怎么生存？我还是强调一句话，邦交国固然重要，但是台湾主权这个独立的生存跟发展我们的邦交国并不是我们独立生存发展的关键因素，这是我强调的地方，这是第一点。美国的问题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看了，我套一句中共说的话了，其实中共说过两句话，上网路去查随便都查得出来。第一句话，没有台湾问题，只有中美关系的问题，只有中美问题。第二句话，站在这个中共的立场来说，没有美国中国早就统一了，没有美国中国早就统一了。所以你从这个地方你可以最简单的看得出来美国对台湾的重要性。前两天刚好是823炮战60周年的纪念，我特别去看那段的历史。 在八二三炮战的这个十月份的时候，1958年十月份的时候，这个毛泽东决定，这个对金门就所谓的单打双不打，他特别写了一份，这个告台湾同胞书。那个告台湾同胞书第一句话，就是说明那个炮战是要惩罚台湾的。第二句话，这个美国是会抛弃台湾的，美国迟早要走的。美国这个早走会比晚走好，代价会比较低。第三句话，两岸要签和平协定，那个是1958年，60年过去了，美国并没有走，美国也并没有抛弃台湾，所以当然在过去60年的过程中，美国因为他国家利益的考虑，他对台湾也有委屈的时候，这个也有不公平的时候，向台美断交，但是本质上没有美国存在的话，没有美国帮忙的话，这个台湾早就被中国统一了，这是谁都无法否认的事实。在今天，当美国认真的在帮忙台湾的时候，其实是建议大家不要再对美国冷嘲热讽了。毕竟60年来是美国在帮助台湾，那当然我也赞成，这个台湾的外交不能只靠美国，所以你可以看到蔡英文政府呢，其实在其他的非邦交国，他的那个努力是非常深的，而且他也提出他的新南向政策。那我再举一个例子，像这一次跟萨尔瓦多断交，那么其实日本这个驻台湾的这个交流协会的这个理事长，他其实也很罕见的发表了一个公开声明，说日本高度的关切这个台海的这个两岸的这个关系的和平稳定，在认为这个中共挖走了台湾的邦交国对台海的和平稳定是不利的，未来会在台日关系上会更加的紧密化跟实质化。你看日本其实很少很罕见在这个台湾的这个断交问题表态的。我刚才也提到了，其实在这个今年的世界卫生大会里面，这个台湾没办法参加，你可以看到有更多的国家其实是站出来帮台湾讲话的。所以我们的外交，我们的国际空间是需要多方位经营的，这个我也赞成。
好的，感谢邓立文教授。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
好的，那么首先想先请教在华府的邓中坚教授，就是在蔡英文总统上台之后呢，已经中华民国已经连续断了5个邦交国了。那么就是刚开始断的时候，大家会非常的震惊，但随着这个断交的次数越来越多，大家震惊度越来越小，甚至有人说这个邦交国无用论，或者是说也有人说这个是跟中华民国的断交断断光了以后，其实说不定台就可以以台湾的名义重新跟其他的国家交。那么也有人说这个国家的构成要素是土地、人民、政府、主权，没有说邦交国，所以其实也没有邦交国。台湾内部已经就算再调几个邦交国的这个震惊度也没有像以前这么大，或者有人说这个小黑熊啊断断也好，那您怎么看这样一连串的就是有一点像自我打气这样子的一个鼓励法呢？
关系就是强权政治的，这是一个事实。所以香港它也基本上是中国的特别行政区，它在国际社会也很活跃啊。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说，在联合国的会员国里面也有很多很小的岛国，甚至有一个这个还不是一个国家，甚至连城市都算不上。所以这个就是国际政治上面是很诸多力量的妥协，真正最大的影响力那就是强权。那么我们了解了这一点之后，我们还要再思索我们今天中华民国在台湾究竟要是什么样的策略呢？这才是要紧的。也许邦交国我们也不知道，我没办法预期这个会雪崩还是不是，或者会掉到是不是零还是不零不是，那这个是我们不做预测。但是我们要注意到是一个全球的大事，它整个的一个发展方向。那我们看到最近的这些发展，你可以了解说，至少现任的美国的这个川普政府，他在全球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地位状况影响力，这是我们大家都看得到的。那么这一点上也是值得我们去深思的，谢谢。
好的，谢谢邓中坚教授。回到台北，我们请教董立文教授，就是在先前国民党执政的时候啊，这个前总统马英九主张这个外交休兵，但是那个时候这个民进党这个就是认为这个马总统的外交主张是外交休克。但是现在呢，就是 马总统马前总统时期的驻美代表沈履循，他认为说现在民进党的做法才是让台湾外交休克的一个做法。那么外交部呢，只会用这种小熊维尼式的方式挖苦对岸，却没有一点实质的作为。那么台湾也更在现在的情况之下也更加走不出去了。您对于这个沈大使
我会建议啊，因为台湾的外交问题哦，是我们台湾整体的问题，所以不要用这种蓝绿对抗的方式来看待这个问题。用蓝绿对抗的方式呢，其实是沦于这个口水战了，无济于事啊。那我来谈谈这个，我刚才非常赞成这个邓老师他的说法啊，就是说其实大的格局还是一个中美关系在决定的问题啊。现在来看今天的台美中的三角关系啊，是三个前所未有。前两个是这次蔡总统出访的时候讲的，也就是说两岸关系前所未有的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第二个是台美关系啊，也到达前所未有的友好稳坚实。第三个是美国媒体家的哈，也就是2019年的这个美国的国防授权法案公布以后呢，美国媒体加了一句话，加了一个注解，就是这个美国对中国前所未有的强硬。所以我们看得很清楚，就是说在中美的这个较劲之下呢，其实呢今天尤其是里面重中之重啊，其实是还是回到美中的那个贸易战就对了。在这个美中的贸易战过去这个大半年，2018年这个大半年，好，他们这样子打下来，我像中美关系这样打下来呢，其实亚洲各国都面临相同的一个问题，好，就是你必须做个选择，或是说对我们台湾根本是无从选择。好，为什么我说台湾无从选择呢？因为我们都知道过去两年北京对民进党政府好是把两岸关系所有的门都关了，都关上了。美国川普政府过去两年是对民进党政府把所有门都打开了，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台湾总要有路走，所以说我们不得不啊，等于是说靠向了美国，那是不得不，因为我们都可以看到蔡英文总统他政策本来就是两岸关系跟台美关系要并重的。
嗯嗯，
在韩国这个例子就是，韩国文在寅总统可以看得到啊，就是说本来韩国啊在这个朴槿惠总统的时候呢，他用的是避险的避险啊，就避险避险策略。什么叫避险策略？简单的说，经济靠中国，安全靠美国。
嗯，
本来避险策略是亚洲各国所通用的一个方法，可是呢，今天也行不通了，因为萨德武器系统的原因，等于说中国也对美国、韩国、南海下了禁海令，尤其经济上，韩国的经济受到重大的冲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文在寅总统他现在提出来叫 H 型的发展战略。什么叫 H 型的发展战略？也就是说沿着南北韩一条经济走廊往北走，经过北韩到西伯利亚到俄国，通到这个通到这个欧洲。另外一条是他的西南向的，南韩的西南向的也是沿着这个南北韩然后一路到太平洋。中间有个 H， 就是朝鲜半岛本身呢，这个中间横的 H 型战略。H 型战略简单的说就是避开中国，因为中国打南海。日本在更早的时候，2010年以来中国也对日本下了禁日令。其实日本的企业遭受到很多的重创，其实日本的企业就纷纷的撤出中国。日本未来的这个经济发展策略呢，也是在考虑如何在没有中国的状况之下继续的发展。那我这边还要再讲一个菲律宾杜特地总统去年想说要跟美国保持距离，然后呢靠向了这个中国，然后跟中国签了应该是200亿美金的这个协议跟这个商机，可是到今天为止一毛钱都没给。所以杜特地最近也火了，就是说，就是直接向北京说，那这样子的话，他还是要重新回到美国的那个路线上面去。所以你看，亚洲各国其实本来是避险策略了，可是，在中美贸易大战的时候呢，你没办法避险的。其实张忠谋讲的最好，台湾的张忠谋呢，台积电的原来这种董事长讲了一句话， 他说这个美中的贸易战呢，川普呢他在玩的是一场没有这个剧本的实境秀。
好的。
如果这个躲不过的话，就要选边加入。这是张荣谋讲的话。其实台湾的企业各大企业也都在选边加入。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东宁。
好的，我们今天上半场有非常多的网友们评论哦，简单的念几个，然后请两位来宾来综合的回应一下。亮董先生他说，任何正常的国家他认为都不会和台湾建交，这是事实也是现实，其他的国家和中国建交也不应该受到美国的霸凌而退缩，这是他的个人看法啊。还有一位代号，这位网友他说，美国直接和台湾建交，承认中华民国的合法性，他认为中共的反应也不会太强烈。另外李斯蒂文这位网友他说，美国没把台湾当回事，蔡英文也很清楚台湾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棋子。杰瑞米科宾认为，中共再收买第三世界国家和台湾断交，也改变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形象不如台湾的事实。因为肖赞化先生他说，中华民国的邦交国全部都被中共断完了，中华民国就亡了，台湾就独立了，这是他个人看法。另外光明4869特别提到这个海峡两岸，他认为现在目前是一边一国，虽然说这个中华民国的这个邦交国只剩17个，但是护照免签国有100多个国家。另外托巴里斯洪水这位网友他说，如果中共继续打压台湾，那么台湾很可能会变成美国的一个州。今天的那个网友都很多有趣的看法。还有赵安南这位网友他说，中共虽然有很多朋友，但是有什么用？邻居的关系搞不好，在亚洲谁是中共真正的朋友呢？那么台湾始终把有多少邦交国作为指标，他认为没有实质的意义，只要台湾把美国的关系搞好了，比什么都重要。另外大陆人生1962他认为说，这个美国在萨尔瓦的问题上不是偏袒哪一方，而是实在看不下去中共对台湾的严重打压跟霸凌。另外风林火山这位我们的这个忠实网友他说啊，这个他认为萨尔瓦都不会威胁美国，因为墨西哥和加拿大和中共都有外交关系，但是他认为如果贫困落后的拉美国家普遍实践了中共的共产体制，那美国就有一定的危险了。这是今天很多网友针对我们上半场的一些看法，我想请两位来宾综合的回应一下。先请在华盛顿现场的邓中坚邓教授。
我想其实很重要，要我们讲川普这个人。我们过去学美国的外交政策，常常讲是两党外交，可是你看川普上来之后，完全推翻了前一任的这个作为。所以事实上，像《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这两个重症的这个媒体都批评。说你这个是分裂的，你是分裂跟这些盟友的关系，你是呢是要让盟友纷纷弃你而去，然后形成一种对抗的局面，甚至要裂解盟友之间的关系，比如说欧盟的关系。
是，
所以这个是造成了很多的不确定性。今天对我们来讲也是要非常谨慎的，因为这是不确定性，我们绝对不能建立性。我刚才讲不能建立新奇，因为这里面有太多的不确定性存在了。我再提一下，就是说有关萨尔瓦多的事情。
是。
萨尔瓦多做这个决定，我就讲一个例子，就是川普的移民政策。萨尔瓦多在美国有多少的所谓的无证移民呢？20万，是2001年之后，因为他的这个地震战乱，他们来了这边，这样他们小孩差不多也20万，40万。现在他给他18个月的时间缓冲期，就明年的9月你要回去。那你知道这些人贡献了多少美国这个萨尔瓦多的呢？他们的侨汇是萨尔瓦多的 GDP 的17%。
是，
你想看这么庞大的一个侨汇收入，转眼间可能没办法完全变成零，但会削减到什么程度呢？你想他的政府哪能不担心呢？如果这么多的40万人，好，不要说20万人回去好了，他们都在美国生活很久了，政治经济社会有多大的冲击和影响力？好，这个也不要说了。那美国对外的这个最厉害的是他对外的援助，可今年川普国会通过了，他硬是拿走了30亿美元，所以他能够分到萨尔瓦多还有多少钱啊？我的意思也就是说，今天你美国的这个状况就是如此，是因为川普改变了过去历任总统，包括民主党、共和党总统他的策略。那所以才生的，所以。不要去谈说什么萨尔瓦多被什么中共收买啦，或萨尔瓦多因为了钱呢？我想每个国家都有国格的，中美洲国家是一体的，5个国家是一体的。你这样讲的话，其他国家看在眼里面会觉得说你中华民国是看不起我们中美洲哎，所以这些都是我们要考量的一件事情。你中美洲5国是一体的，当年在西班牙统治殖民统治时期，他们就是中美洲联合省， 所以他们
的
兄弟有一阵强，
会有骨牌效应的。
我是觉得会有了，但我不希望有，可是我觉得会有了。
好的，非常感谢邓中坚教授。那么台北董立文教授给我们上半场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大约一分钟的时间，董教授。
好的，其实我觉得我们看待这些事情呢，还是应该站在我们台湾的立场来看这些事情啊。萨尔瓦多有萨尔瓦多自己的问题，美国有美国自己的问题啊。但是我觉得对我们台湾来说啊，更重要的是我们如何的来争取啊我们独立自主的这个生存的权利，这个才重要。所以我刚才谈的并不是啊邦交无用论。邦交无用论呢，这是一个非常恶毒的谣言。
嗯，
我谈的是当我们没有邦交的时候，我们该怎么生存，这个层次是不一样的哈。那我觉得重点是中共再怎么样对台湾的外交打压，我们台湾人民应该自己问我们自己一句话，我们要不要屈服，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问题。
嗯，好的，感谢董教授。那么有关于上半场的讨论呢，到这里先暂时的告一段落，稍后我们还要将焦点转向目前的这个美中贸易战究竟对台湾的影响是什么样的。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我们的承诺不会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两岸关系要处理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啊共产，
把中华民族放到第一位的时候，
如果这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是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像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力，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林，
我是叶博弈。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好的，欢迎回到海峡论坛的节目现场。就在美中贸易战进行新轮谈判之际，华盛顿邮报发表了一篇分析，指出美中关系目前陷入紧张，美国总统川普随时可能会为了和习近平交易而牺牲台湾的利益，还呼吁台湾自己要小心。华盛顿邮报的这篇分析还说，川普政府对台政策一直难以预测，川台通话之后本来说是要重新评估一个中国政策，但是川普和习近平通话之后又认同了一中，目前美中双方的紧张关系看似又对台湾有利了。不过台湾当局也明白，美国突然对台湾变好不见得是一件好事，有些人担心美中两国会以台湾来作为筹码叫价，习近平要美国放弃支持台湾以换取北京在朝鲜还有贸易问题上的妥协。华盛顿邮报还分析，美国如果抛弃台湾，在贸易上似乎不会有什么损失，因为台美的贸易额占美国贸易总额很小，而且目前美国台湾对美国是出超的，川普总统应该会很介意。华盛顿邮报还指出，这个蔡英文总统决定倒向川普，希望获得更多的外交承认和经济的援助，这不难理解。不过目前的情况对台湾很危险，而且最危险的因素就是川普总统，因为川普总统比较注重短期的利益，而且看起来喜欢交易更胜过于民主。对于外界担心川普总统可能以美台关系作为美中贸易战的筹码，台湾的外交部长吴钊燮上个星期接受彭博电视访问的时候予以驳斥，还说美方对台湾的支持其实比以往更为坚实。吴钊燮强调，台湾了解华盛顿对台湾的支持始终是非常坚定的，台湾是美国经济的正面因素，毫不担心台湾会成为美国的谈判筹码。吴钊燮还说，相信美中关系的起伏并不会影响美国对台湾的支持。那么究竟台湾会不会成为美中贸易战的筹码，我们要来听一听专家们的说法。在我身边的是政大外交系的教授邓中坚教授。
好，其实我还是要回到前面特别强调的一点，就是今天川普所采取的政策是什么样的政策，他基本上不走多边了，双边是适合施加压力的，而且他的双边也好，这重商主也好，是没有情面的。比如说他跟日本的安全关系这么密切，可迄今为止，第一个没有把日本的钢铝材的那个附加关系取消掉，迄今为止他就是不会重新回到跨太平洋经济伙伴协定。那对于我们来讲是有什么样的教训呢？就是说今天这个我们一样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钢铝材的附加关税也没有取消，当这个原因是因为两岸之间的关系太密切了， 我们的钢铝材跟大陆的钢铝材之间的这种联系很难切割开来，所以迄今为止我们也没办法切割。这也就表示说，今天第一个因素就是说，台湾跟大陆之间的密切关系，经济上密切联系，那个尤其是在供应链的所结合起来的，是很难拉扯开来的。第二个就是说，川普他要做的就是用两双边的这个战略，硬是逼着你要符合他的利益。比如说韩国很倒霉啊，他好不容易签了一个美韩自由贸易区，奥巴马改了一次，川普来现在又改了一次，可是最近的消息是说韩国不满，韩国认为说这个对我是不利的，所以说不定这个会触礁也不一定，因为在韩国国会可能是触礁了，所以这一点上来看，我就是说这种复杂的这种关系，对一个小的一个国家来讲，那真的是很辛苦很痛苦的。
好的，感谢邓教授。那么今天另外一个来宾是台北的台湾智库的咨询委员董立文教授，还有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玉。那么想请教邓立文教授，董立文教授，你怎么看这个美中贸易战下一个台湾的处境呢？董教授。
好的，刚才《华盛顿邮报》的那一篇报道呢，其实第一个是要感激他对台湾的提醒，不过恕我说一句实话，《华盛顿邮报》所提出来的观点已经非常的落伍，非常的过时。过去中共就是这么看的，怎么看呢？就是川普呢，他就是一个商人，只要跟他做点交易呢，甚至搞不好连台湾都可以被当作筹码。可是到现在此时此刻，其实中国大陆现在全面都在反省跟检讨，为什么会对美国误判，为什么会对川普误判，他们赫然发现川普并不是这样的人。简单的说，这场中美贸易战它只是一个单纯的经济战吗？还是它其实是一个政治战？还是它是其实代表的是中美两国的这个国家的大战略的较劲？是要从这个问答，从这个问题来回答起。那据我所知，现在中共内部我刚刚说过了，都在全面的检讨。这里面包括这个人民日报连发了三篇文章，要打击那个浮夸风。什么叫浮夸风？也就是说这个说这个美国害怕了，中国强大了，这些文章要全部把它收掉。甚至连这个环球时报的总编辑，他其实都有公开的文章说，在说明说中国跟美国的这个综合的实力还有很大的差距。他举了一个例子，我印象非常的深刻，也跟刚才网友提的问题有关。他说这个环球时报的总编辑说，你只要看看美国在全世界有多少真正的盟友，中国现在在全世界有多少的盟友，你马上就可以看出中美关系的差距。那至于台湾的角色，我简单的说就是刚才邓教授讲的非常有道理，从今年二月开始的这个钢铝税，然后我们的政府，我们的政务委员其实有跟美国谈判沟通，美国给我们的答案是说，因为我们台湾的这个钢铝叶子有从中国来进口原料，甚至从中国进口这个半成品，所以呢他没有办法给我们就是说在名单上剔除。其实美国给台湾一个非常清楚的讯息，就是说以后要赚美国人的钱，要跟美国做生意，里面不能有中国因素。其实这一点川普政府在亚洲各国，他给亚洲各国的讯号都是非常清楚的。因此在这个状况之下，我们过去台湾所这种熟悉的三角贸易模式，也就是这个台湾这个收单，中国大陆生产，然后销往美国的这种三角贸易模式以后是不可行的。其实我觉得商人比我们这些专家学者他的那个嗅觉是更敏锐的，所以你现在可以看到台湾的各大企业其实呢都已经另外在布局了，他们早就看出来中美贸易战的趋势了。里面的郭台铭，川普刚当选就已经宣布了到美国去投资了。我再讲一个，这是我们台湾的首富，香港的首富李嘉诚，在去年已经全部结束在中国大陆的生意了，也早就走了。所以你再仔细看看，在台湾的各大企业其实在做其他的布局，包括日本，包括韩国，其实都一样，大家都在准备迎接这一场中美贸易战而做准备。
好的，感谢董立文教授。那么董立文教授你怎么看刚才董教授他谈的，就是说大家可能对川普总统有误判，他不是光重视这个交易胜于民主，而是现在整个贸易战不是贸易战，而是一个美中两国的国运之战，或是国家安全战略的一个角力，你怎么看呢？
我首先要讲一件事情，就是说川普的决策事实上不只是学术界，所有大家都在反对，包括这个华尔街反对。所以你看在他的这个内阁也好，在他的这个白宫也好，这所以华尔街人纷纷走避，要不然只好静声不讲话。真正操盘最新一期的这个时代周刊 Time 就报道是纳瓦罗，纳瓦罗只是大学教授一样，他根本没做过什么事情，他的一个操盘做这些事情。可是包括最近这几天美国在做听证会，就是这个贸易代表署做听证会的时候，
是
绝大多数都说你怎么是用关税来做呢？因为现在已经很复杂了，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生产链供应链的问题，你用一个很简单的关税，那有很多美国的他那些企业就绝大数字确实说不能用关税了，这关税就是害死我们，还造成我们的失业，农民也是这样子讲。所以显见就是说这个川普的这个经济政策是乱套了，将来怎么样我们也不知道。他运气好是说因为从奥巴马开始经济就慢慢好了，可是不保证说未来不出问题，因此这个很错综复杂的经贸问题，我们很难在这个时候说是谁对谁错，或谁是正确谁是错误的，我们很难去讲。不过一点就是说不能打这样子的贸易战，应该在回归传统的多边形式的怎么样去把自由贸易推广，这才是正道。否则这个全球的贸易都不只是我们这个台湾，也不只是亚洲国家，全球都会受伤害。
好的，感谢邓中坚教授。我想从另外一角度再请教在台北的董立文教授，究竟这个现在这个贸易战如果变成一个持久战的话，拖下去究竟对习近平还是川普哪个人更不利？因为现在有一种说法是这个贸易战可能对自己习近平的处境他的政权都造成了一种危机，包括提供反形势力更多的弹药，这样的一个情况的之下呢，其实习近平他无力处理台湾问题了，变成好像是放任国内的一种民族主义沸腾，像是我们上礼拜讨论这个85°C 的事件，或者说另一种方式是转移美中贸易战的事情，它是用凝聚国内民意的这样一种方式，你怎么看这样的一种推测可能会引爆美中台三方的一个危机呢，董教授？
是的，您的观察是很正确的哈。其实我刚才已经讲了，从六月份开始，当美国重启贸易战的时候呢，其实中国大陆内部呢就已经陷入了一片反省的潮，反省的思潮，这个反省的行动，自我检讨的行动，当然后面。就带出一个谁要负责任的问题。第一个恐怕会被当戴罪羔羊的，就是这个中国的首席这个谈判代表刘鹤。赫然发现，就是说刘鹤一方面误判了美国，误判了川普；第二个，在这个贸易的谈判中受到了挫败；第三个，现在没办法善后。所以说呢，这个中国大陆的内部的政治呢，现在变得比较敏感。变得比较错综复杂，但是我要强调一点刚才邓老师讲的是对的，就是说川普总统的他的政策呢，在他们美国的内部造成很多分歧，但有一条是例外的，也就是他对中国的政策，他对台湾的政策是得到这个不只是美国川普政府他的这个高度的共识，甚至是这个国会参众两院高度的共识的。甚至美国的企业界主要的企业界都是支持美国的。简单的说，为什么？因为美国的大企业跟中国打交道也二三十年了，可是发现中国大陆的市场它真的很难进去，充满了各种阻碍，所以他们现在也在寄希望于川普政府。我举一个例子就好了，你像中兴通讯的这个事件，结果川普政府制裁中兴通讯，后来双方谈判有了一个妥协的方案有三条，这个有三个条件，然后中兴通讯完全答应，那中方觉得这三个条件呢是上权入国，可是迫于现实也没办法，结果美国的这个川普总统呢就把这个中兴通讯的这个妥协方案送到了美国国会，竟然被美国国会退了出来。什么意思？赫然发现，就是美国国会的态度对中国的态度其实比川普的总统还要强硬。所以还包括这个像台湾的这个台湾旅行法，还有这个每年的涉及的这个中国的这个所谓的国防授权法， 你都可以看出美国的这个参众两院啊，也包括共和党跟民主党的啊，他们有这个在中对中国的政策上有高度的共识，所以这一点连中共都看得出来了。所以中共他们现在非常担忧，就是说这个套句中共的话来说，在美国的反华的这一种结构已经形成了，现在中国跑到那个美国华府找不到朋友。然后第二个他们更担心的是，就算川普总统下台了，因为这个反华的结构已经形成了，所以下一任的美国总统他的对中国政策还会一样的强硬。所以在中国大陆有很多他们的专家学者已经估计，中美这一场贸易战少则要打两年，多的话20年乃至
10年。
对，所以他们充斥了这种话。所以我觉得今天已经到了一个中美贸易战到了一个关键时刻了，因为刚才邓老师也提到了，现在美国国会就在对针对2000亿美金的这个产品的这个关税呢啊举行听证会。其实我们都知道，听证会一结束，马上加征这个关税的那些商品的名单又会丢出来了。
嗯，
现在就看下一步是不是啊中国方面还要再跟进。我觉得中国已经跟不下来了。谢谢。
好的，感谢董立文教授。这个美中关系是不是到了关键时刻？这个贸易战要打20年哦。这个我们现在有一位台北的谢先生，难得有台湾的听众，很快接一下谢先生的电话，再把时间交给博弈好吗？台北的谢先生，您在我们线上了，谢先生请讲。谢先生，您听得到我们吗？嗯，请说。
喂，喂，喂，喂，
谢先生请讲。
喂。好，谢谢哈。我想请问哈，自由贸易战哈，而没有政治自由哈，它结果会怎样哈？它那个美方缩小贸易赤字是不是可以接受哈？它你要自由贸易战，但是大陆内部政治却没有自由，这样是不是合理？好，谢谢。
感谢台北的谢先生打电话进来，把时间交给台北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
好的，谢谢东林。那么首先还是想请教这个在台北董立文教授，就是现在这个美中之间的贸易情势已经这么紧张了，会不会演变成一种新的全球冷战的状态？
我觉得离冷战还有一大段距离啊，因为所谓的冷战哈，我们回到这个过去的冷战那个模式，我们指的是说因为意识形态军事、政治、经济、社会的全方位对抗而相互封锁，而相互不往来。那从这个定义，从冷战这个定义来看呢，我觉得现在的中美贸易战或中美关系了哈，应该是还是处于半冷战的时代啊，因为毕竟中美关系还是有很多往来，不像冷战的时候是完全封锁、完全对抗的，现在还没到那个地步了哈。但是我要谈一点，就是刚才这个台湾的这个网友他所讲的话，的确，为什么美国会对中国发起这个贸易战，而且准备要打到底呢？因为今年二月，这个习近平他取消了他的任期制，这个让美国让整个西方国家赫然发现，原来中共他真的是一个专制集权的国家，而且他要走到底了。所以让西方国家的过去的那些想法，经过自由贸易来把这个中共把它融入国际秩序把它带入维持现状的这条道路已经走不下去了。所以现在我看这个中美贸易战它的目标到底是什么，中美贸易战的目标到底是什么，现在多数的专家学者大家都同意，中美贸易战真正的目标不在于降低这个所谓的中美贸易逆差，美国的目的根本不是在这里，所以中方在这边一直要让步，美方还是说不行。那美国到底想干什么？现在看起来美国我不敢说要把中国搞垮，也还不到那个地步，可是至少要让习近平政权垮台，现在看起来是比较可能的走向，是这个走向。所以不只是中美贸易逆差的问题，还有中国的经济结构的问题，中国的政治发展问题，这些问题现在全部搅在一起。
嗯哼，
对，好的，谢谢董教授。那么回到华府，我们也请教邓中坚教授。目前来看，美中的这个贸易美中的这个战争不只是贸易战，而且好像它扩大了国安的层面了。那么您觉得在这样子的美中台关系之下，台湾会更危险还是更安全？
我觉得台湾要更小心啊，不是安全不安全，我觉得要更小心翼翼啊，在战略上要做一个调整，做一个这个正确的选择。我刚刚这个丽文提到了这个中兴通讯的事情，其实从这中兴通讯就可以看到啊，美国跟中国之间的关系密切到啊，其实很难去切割。你就算再做太多的这个所谓的关税附加关税，其实是突然的。我举一个例子，也是回到这个例子。事实上，美国国会本来要阻挡的，但已经没有阻挡了。现在美国商务部长已经指定了一位官员进入到这个中兴的这个这个董事阶层去监督了。但是这个中国并没有正式开始大谈判说我要救中兴。但为什么川普又回去中兴呢？各位知道这个供应链上面很重要的公司叫高通 Qualcomm， 它超过4%的芯片是卖给中国大陆的。他如果不卖给中兴，不卖给华为的话，他也受到很大的损失啊。也就是说，这个贸易的链，这个生产链、供应链，这是无法开脱的。所以回到刚刚这个博弈您提到的这个，就是说全球战略上面考量，没有错。哈佛大学的 Grant Allison 教授，这个 Destiny for War 提到了是说这个修昔底的陷阱
啊，
这个两国好像势必在，可是修昔底提到了，他还有很多方法可以回避的。那么今天似乎是走向这个道路上去了，可是究竟会不会真的走？我想不会，因为终究两国之间有很大的这所谓利益关系存在。就像我刚刚讲了，中兴通讯它做一个程度，它就要收手了。谢谢。
好的，东宁。
马上接听电话，也请听众大家一两句话谈你们的观点就好。台北的黄先生，请简短发言。黄先生，请讲。
大家好，美国应该是个眼睛不如近邻。台湾人哦，需要工作，要填饱，需要填饱肚子，所以说他要用台湾来做棋子是没有用的了。
好的，感谢台北的黄先生。高雄的刘先生，一句话给我们提供您的观点。刘先生，请讲。
喂，
请说。
美国第一还是美国第一啦？喂。美国第一还是永远美国第一啦，不要对美国存着太大的幻想，觉得美国一定是为了台湾啦，我觉得不要欺骗百姓啦，请为百姓的福祉着想。
好的，
这些学者不要。
感谢高雄刘先生，我们还有好多网友的评论都讲得蛮好，很快的念一下，然后请两位来宾很简短，以30秒做一个简单总结。这位 Edwin Chen 这位网友他说，美中贸易战开始，台湾面对中共强大的压力，不论愿不愿意，如果台湾不愿意放弃宪政民主，不愿意成为奴隶，就必须成为美国最坚定的棋子。这是 Edwin Chen 的看法。另外还有托里巴斯洪水说，台湾应该继续坚守不统不独的道路，以待大陆变化，因为中共这个政权不会持续太久了。 Lucky Queen 这位网友他说，韬光养晦，多给去大陆旅游的普通民众展示台湾的民主，而不是一味对抗才是正道。自由人他说，中国是上世纪落后的思维，看看先进开放多元的欧盟，想想封一单一专制的中国，价值观自然相近会走得近。 Robert Shaw 他说，美国人以前优惠中国是因为跟老蒋一样幻想中国还有骨气和理性，会逼得中共转性，但是现在也醒了。同事这位网友他说，川普总统不会将台湾作为筹码和中共谈判，因为美国和台湾是价值联盟。另外风林火山认为，中美贸易战跟台湾做筹码没有直接关系，因为看过去的历史，台湾是作为美国不成的航空母舰，美国不会放弃台湾。好的，我就念到这边好，因为还有很多来不及念了，我请两位来宾跟我们的这今天下半场简单做一个总结。先请在华盛顿现场的邓中坚邓教授。
我想目前这个国际社会是一个纷乱的，是可能会打破重组的一个状况。你看川普总统要打破欧盟，要挑动法国，挑动英国，这个又批评德国，其实就裂解这个欧盟啊。另外就是说他对北约事实上也是采取同样的手法，我想大家都知道了。而相对来讲，他对于俄罗斯虽然是国会在调查通俄门事件，他还对俄罗斯还是蛮友好的啊。那这个另外跟土耳其的关系，那牵涉到不只是盟国，还有就北约的关系，牵涉到中东的关系，所以有很多的事情都看，对现在看起来是一个充满了不确定的时代。我们最好还是要观察调整，然后怎么追求我们自己国家最大利益。
好的，感谢邓教授。那个董立文教授，你就一两句话跟我们做总结了，董教授。
好，现在我们在面临，其实我刚刚说过是前所未有的历史的大变局，国际政治的大变局啊。即便是这样子，蔡英文总统呢，他对两岸的政策呢，他还是不对抗、不挑衅啊。 只不过中国最近对一连串对台湾的这个霸凌跟打压，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台湾啊，其实要想的是怎么样的独立自主的生存。美国呢，是由美国的国家利益来决定它的作为的。那从这个角度来说呢，啊，并不是美国喜欢台湾，而是美国的国家利益决定了它必须维护台湾。
好的，感谢董立文教授，感谢郑东京教授，也感谢台北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我是樊东宁，祝各位晚安。我们海峡论坛下周日同一时间。